遏制以色列，否则我们都将灭亡。世界在瘫痪中注视着以色列不受控制的力量陷入暴力漩涡，考验着国际法和道德的根基。20个月来，加沙已成为屠宰场，而现在，以色列的侵略已扩展到更远的地方，肆无忌惮地违反联合国宪章。如果人类在这场考验中失败，我们都将灭亡。人类未能遏制以色列的杀戮狂潮。以色列在加沙近2年的无情行动成为人类行动失败的纪念碑。超过5400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其中90%是平民，230万人流离失所，90%的基础设施被摧毁。这种毫无比例或克制的暴力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然而，全球反应冷淡，停火呼吁一再被忽视。2025年初促成的唯一停火很快被放弃，因为以色列恢复进攻，断然拒绝和平。这一拒绝凸显了危险的豁免权，受到西方坚定支持的鼓励。对邻国的非法攻击。以色列的侵略超越加沙，以未经挑衅和非法的攻击针对邻国，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4条。2025年6月的崛起之师行动打击了伊朗纳坦兹核设施、导弹基地和革命卫队指挥官，大多数遇难者是平民。这一行为被全球谴责为侵略，缺乏国际法依据。同样，对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的袭击加剧了地区不稳定、均无即刻威胁的证据。这些行动是国家恐怖主义模式的一部分，人类未能遏制。拒绝停火与维特科夫的背叛。以色列拒绝所有停火呼吁，包括2025年促成的停火，凸显其对和平的蔑视。美国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的口是心非进一步侵蚀了信任。2025年5月，维特科夫欺骗哈马斯释放了以色列一美国战俘伊丹·亚历山大，承诺提供援助和停火，但从未兑现。这一背叛不仅剥夺了美国作为中立谈判者的合法性，还暴露了为维持以色列军事优势而采取的操纵策略，使巴勒斯坦人没有可行的和平之路。犹太复国主义暴力的历史遗产。历史上，以色列的行动植根于始于1940年代反抗英国统治的犹太复国主义叛乱。伊尔贡和莱西使用恐怖主义驱逐英国军队并建立犹太国家，屠杀巴勒斯坦村庄，如1948年的戴尔亚辛，杀害了107名平民。随后的几十年占领、定居点扩张和暴力导致哈马斯的出现，作为对这种恐怖的反应。这种暴力循环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不同标准维持，反映了人类遏制国内君主制的斗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后果差异。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后果的差异是国际法的明显失败。2023年10月7日的哈马斯袭击被贴上恐怖主义标签，但以色列造成远超其数的平民伤亡却因国家豁免权而逃避这一称号。这种双重标准反映了历史上对君主的约束努力，当时神权保护统治者免受问责，直到革命和法律改革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因加沙战争罪行发出的逮捕令未被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因美国否决权而失败，进一步瘫痪了全球行动。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失败。国际刑事法院尽管有明确的战争罪证据，却无法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执行逮捕令，而安理会因美国否决权而瘫痪，凸显了对国家行为者的系统性偏见。这种无能削弱了国际法的根基，人类必须重建这一根基以求生存。以色列的行动未受这些机构的约束，继续升级，急需改革。核优势与拒绝遵守。以色列的核优势增加了另一层危险。通过在1960年代从美国窃取高浓缩铀并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以色列成为不受国际监督的核大国。其估计的90至400枚弹头构成生存威胁，特别是参孙选项，一种最后手段的核报复理论。拒绝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加剧了地区不稳定，因为邻国做出反应。伊朗的报复全于以色列的脆弱性。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伊朗在以色列非法攻击后有自卫权。其2025年6月的报复行动，发射100至300枚导弹，突破了以色列的防御， 暴露了建制三分之二系统的脆弱性。伊朗的准备工作，拥有超过3000枚导弹和超音速能力，表明以色列可能在数周内耗尽拦截导弹，这一情景得到有限储备估计的支持。这种升级凸显了不受控制的以色列侵略的风险。巴基斯坦的核威慑。巴基斯坦承诺，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核攻击，将进行核报复。这一承诺引入了一种威慑动态，可能避免灾难，但也加剧了风险。凭借160至190枚弹头和沙欣费导弹，巴基斯坦可瞄准以色列，强调人类面临的边缘政策。这种核僵局要求我们坚持道德和法律原则，即使这意味着冲突风险。结论：人类的考验。以色列的行动及其豁免权是对人类的考验。我们必须维护国际法，正义行事，不屈服于国家恐怖主义，即使这意味着面对参孙选项。一个陷入野蛮的世界，周恐怖主义肆无忌惮的统治，比核战争更糟糕。遏制以色列，否则我们都将灭亡。